心讲你听得懂的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基督徒守节期。基督徒守节期，耶稣白白死了吗？耶稣是白白死了吗？好，我们今天呢开始要来谈节期，一会儿节期。那圣经中有七个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有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与祝棚节。那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呢？那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告一年三次要向我守节，而耶和华的节期显明了神救赎计划的三个阶段。正月的逾越节、无酵节和出熟节预表了基督的受难和复活，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救赎了圣徒脱离死亡和罪恶，成就了永远的救恩。三月的五旬节赐下圣灵，在地上建立了神身体的教会，基督要借着教会将神的救赎计划传到地极。七月的吹角节、赎罪日和祝棚节预表了以色列人再次被神召聚回归，全民族悔改归主，基督的国度临到地上，在新天新地中，神与人永远同在。我们若明白耶和华节期的含义，每年都能经历神计划的开始和完结，怀着感恩的心预备自己，等候神应许的实现。而如果这些节期变成了人的宗教活动或娱乐庆典，神就和这些人的节期毫无关系，我们的信仰也不会因这些节期而得造就。
好，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宗教活动呢，我们的生命也不会因为这个节期而有什么帮助。好，现在呢兴起了一派，就是守这个节期的，之前在中国呢轰轰火火的守节期。那呢这个基督徒守犹太节期的错误教导，这个错误教导有什么呢？他说从耶和华节期明白神赐的生命的循环，他说这个节期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会增长和赐福，所以要守每一个节期，它是一个循环，会带下赐福。今天神对你有一个得胜的循环，他说这个守节期循环是一个得胜的循环，能够突破撒旦毁害性的循环，让你能够进入赐福的循环里。而这个一连串的节期是神所定的日子所组成的，这些设计是为了加深我们与神同行，打破仇敌的权势，释放神的全能在我们生命里。这些都是错误的教导。节期可以形容是神先知性的日历，他告诉我们过去将来发生的事，他从这个节期他们犹太日历去看到先知性的日历，就好像中国在看农民历一样，紫微斗数，这个是交鬼的行为，跟交鬼没有两样的。好，那这是一个错误。那呢这个基督徒守节期是混乱了基督十字架纯正的信仰。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基督和他钉十字架乃是神救恩的中心，若守节期能够使人蒙福，胜过黑暗的权势，那耶稣基督就白白死了。如果你守节期，你就能够蒙福，胜过黑暗权势，那为什么耶稣要为你死啊？神赐下节期的心意是要使人在基督里得享安息。那要知道耶稣为什么死，第一个为成全神的救赎的计划，二为败坏掌死权的魔鬼，第三为除去世人罪孽，第四为得到基督的身体，就是我们这群人，就是教会，为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入荣耀里，这是我们最大属灵的福气。所以对节期不要进入一个迷惑，相信那是一个什么赐福的属灵循环，而基督徒还在守节期。我就问你，那基督是白白的死了吗？
天开了，耶稣坐在宝座上，众天使长老俯伏你座前，献上情雨露的敬拜，主杯的荣耀尊贵权柄。耶稣，我来到你宝座前，谦卑俯伏敬拜你座前，献上金玉露的敬拜，主杯的荣耀尊贵权柄。圣哉圣哉圣哉，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圣哉圣哉圣哉，万民俯伏敬拜。
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利未记23章1到14节，58篇真心话主题是耶和华的节期是什么？耶和华的节期到底是什么？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23章1到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好，接着让我们来听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利未记23章1到14节，主要讲是摩西提纲挈领地讲述节期的目的要点。第一个，圣会，凡是节期均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这乃是敬拜聚会的日子。第二，安息日，表示在神面前敬拜和团契的节期，能达到神创造的安息高潮，使神心满意足。节期也是神对人的眷顾，让劳碌的工作者能够放下工作，尽情的休息。三，逾越节、无酵节与出熟节，逾越节纪念神过往为以色列人成就的救赎，也预表将来神的普世救恩。无酵节预表主耶稣这位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成为纯净的圣洁。出熟节则预表基督为出熟的果子，使信徒也成为出熟的果子。好，接着那我们听于宏杰老师的短讲信息。旧约节期的意义，旧约节期的意义。
这个节期，神是把一整年定出了特别七个节期。那换句话说，这个节期是要一再的重复的过，重复的过，重复的过啊。那么一年又一年的过，就换句话说，这个节日每一次临到，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温习啊，要温故而知新啊。每一年都让我们能够更深入，能够更进入这个节期的意义。所以呢，在整个历史上基本上这七个节期可以分成三大类啊。那么你们看这个slide 打出来的，那么 头三个节日因为就在一个礼拜内发生的啊，逾越节、无酵节跟出熟节都是在同一个礼拜，所以呢就的时间来说他们就归成一组，那么是用逾越节做代表啊，有的用出熟节做代表啊，那 有的地方用无酵节做代表，没有关系，但是不管讲哪一个节它其实是三而一的哈，因为它是同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那么中间隔了50天以后呢，到了七七节，就是所谓的五旬节啊，这是第二个阶段。那么第三个呢第三组呢是用祝棚节做代表哈 它也是三个，都是发生在以色列的七月份啊，7月1号、7月10号跟7月15到21号啊，所以你们就分成这三大类。那么逾越节、七七节跟祝棚节，那么有一个特点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逾越节，你看到第三个他是讲出熟，把出熟的献给神，这是出熟节。那么五旬节又被称为收割节啊，这是基本上他们这个收割的时候啊，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又被称为收割节。那么祝棚节呢又被称为什么节？收藏节啊，就是他们不仅仅所有的作物该收的都收好了，那这时候他们要准备过冬，所以把它也收藏起来。所以你发现这三个三大阶段都跟什么发生关系？都跟收成发生关系哈啊，所以这个每一个节日都说到是在主人面前啊，是一个丰收，是一个恩典，然后我们在恩典中把自己奉献给神。所以这三组，一方面是就着时间我们分成这三组，一方面就着它都是跟收成发生关系。所以为什么在圣经上讲到以色列男丁一年要几次去朝见耶和华？三次，然后绝对不可以空手而去。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节期的发生的时候，神的百姓都蒙福了，都有特殊的恩典，所以当你来朝见神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空手来到神家啊，不管是出熟节，不管是收割节，不管是收藏节，以色列的男丁他要代表他的全家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而且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就是我们不能在主人面前白白领受恩典而却不知道向神献上感谢为祭啊，所以这是三个很重要的节日。那我想让那不是三组很重要的节日让大家知道一下。好，下
好，余宏杰老师呢在这个短讲里面特别强调了不可空手朝见神，尤其在这个节日当中哦，这个是他，因为这是他们感恩神的赐福，神给他们一个更加蒙福的管道。而这些节期要记得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所有节期都是指向基督的，我们不要呢过了又回到犹太教的捆绑，真的在守节期，而且希望守节期呢就能够怎么样，就能够蒙福。不是这个节期让你蒙福，是主让你蒙福，这是我们新约信徒应该有的概念，不要陷入迷惑跟捆绑。好，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圣经中的七个节期，圣经中的七个节期。好，圣经中的七个节期，让我们来看一下。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以色列人，耶和华的节期你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从利未记23章我们得知了以色列的七个节期，七个节期被称为耶和华的节期：逾越节、除酵节、出熟节、五旬节、吹角节、赎罪日与祝棚节。以色列人自脱离埃及奴隶生活进到迦南美地定居，便开始了七个节期。第一个逾越节表征的是救恩，1月14日，这是按着犹太历来计算的。经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夜，天使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却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拯救了以色列各家。好，第二个无酵节除罪脱离为奴，日期是1月15日，以色列人要开始连续7天吃无酵饼，将家中的无的酵除去， 有盛会，为纪念在埃及匆忙离开的苦境守节七天。七是完全的意思，表示整个一生都要过洁净的生活。第三个是初守节，表征的是复活。1月16日，以色列人将初熟之物做献祭。好，第四个是五旬节，领受律法，圣灵浇灌，称为七七节。以色列过了逾越节后的第49天，七七四十九，所以称为七七节或逾越节，记起来是第50日，称五旬节，为要庆祝小麦丰收的节气，把初熟麦子献给神，庆祝收割的日子，将新数祭做初熟之物。第五个是吹角节，指的是耶稣再来的日子，7月1日，以色列中两位祭司成为见证，拿着羊角所做的号，当看到新月出来的时候，就会吹号，提醒以色列人剩有10天便是进入赎罪日，罪人要悔改，远离罪恶，预备这个在赎罪日向神献赎罪祭。后来这一天成为犹太人的新年。第六个赎罪日，外邦人得救，以色列人悔改得救，7月10日，这也是犹太日历的算法，这是犹太人最严肃最重要的节日。在这一天，大祭司每年一度进入至圣所，献上赎罪祭，向神祈求赦免和洁净。第七个是祝棚节，永远与神同在，蒙丰富的恩典，从7月15号到7月21日。若大祭司在赎罪日当日向神所献的赎罪祭蒙神的悦纳，全国并会在5日后进入祝棚节，所有以色列会众离开自己住所，在帐篷居住7天，并在街上跳舞唱歌，大肆的庆祝，以悦纳赦免他们的罪。来，最后是节期的安息日，七个节期的每一个节期都要守为安息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就是被称为节期的安息日，他们不一定是在一周的第七日。好，这是圣经中的第七个节期。好，下一个主题呢，要谈的是基督徒还要守节期吗？基督徒还要守节期吗？好，圣经中明显有两个律法，一种是神的道德律法，具体是指的10条诫命及爱神爱人两大总纲，这是基督徒必须遵守的哦。那另一种是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要遵守的，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已经作废，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了。这句话非常的重要。摩西的遗文治安律法在圣经中也被称为摩西律法，具体是指以下几方面。第一个，圣所的崇拜和献祭的礼仪哦。第二个是各种的洁净条例，第三个是割礼，第四个是7个宗教节期，第五个是各种适于旧约时代当时当地的刑事治安条例。这个遗文治安律法被称为新约时代信徒们不能负的恶，甚至是奴仆的恶，指犹太人的房屋乳节、守节期、月朔、割礼等等，随着耶稣钉十字架都被废除了。所以使徒行传15章10到10节说，现在为什么试探神呢？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恶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好，加拉太书5章1到2节，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好，哥罗西书2章16到17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 所以摩西的遗文，这个遗文包括献祭、节期、月朔、割礼等治安的律法，是在主上十字架上的时候都废除了。希伯来书十章十八节，这些罪过去已经得到赦免，就不再为罪献祭了。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成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二章这个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一节，耶稣又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突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两半，借此宣告，因为神的羔羊既已被杀献祭，完成了救赎的大功，就不用再畏罪献祭了。至于其他的遗文、律法、割礼、洁净条例中的遗文部分等等，也同时被废除了。感谢赞美主。所以要知道，这些节期都是指向耶稣的，不是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去受这些繁文缛节的这个捆绑。让我们一起再来到主的宝座前，一起来敬拜吧。那我们感恩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成，他为我们所做成的一次就成就了，我们因此不用再天天的献祭，而是把我们自己献给神，讨神喜悦。
天开了，
天开了，
耶稣坐在宝座上，
耶稣正坐在宝座上。众天使
长老俯伏，
那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心，一起来做天上的敬拜，如同众天使长老俯伏敬拜，献上群与如的敬拜。
主配得荣耀，
让我们一起来宣告，主配得荣耀尊贵权柄。
耶稣，
跟耶稣说，耶稣，
我来到你宝座前，
我现在来到你的宝座前，
敬拜你座前，
敬拜你的座前，
献上
献上
琴与炉的敬拜，主配得荣耀，
跟主说，主
尊贵，
我有你配得荣耀尊贵权柄。那我们一起宣告，圣哉圣哉圣哉，圣哉
喜在今在永
的节期，来到了七个节期的领袖。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更感谢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你就是那逾越节的羊羔，因为你为我们献上了一切，除去我们的罪，也赐下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浇灌下来。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等候你的再临，这就是祝棚节的时机。人愿我们在灵修立位记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真正的真理，能够进入实际的真意。让我们跟感恩主耶稣你为我们所做成的。主耶稣，我们感恩你赐下律法，律法，律法，律法，你就是律法的实际，但是我们却不到你跟前来得生命。 你来是为了来成全律法，不是要废除律法。因此我们就靠着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加力，我们才可能行出律法。主耶稣，我们感恩今天节期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在灵修这个节期的时候更感谢主你为我们做成的。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基督徒还守节期吗？你还靠着守节期想得到祝福吗？听到这些错的教导，守节期是蒙福的循环。那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功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要记得你是新约的信徒，你是基督徒，所有的节期都是指向基督的。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